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最近以嚟，有关中国经济嘅消息并不乐观，例如喺中国经济总额中有20%依赖出口，其中对美国嘅出口比重最大。根据日经新闻嘅报道，中国2022年11月对美国嘅出口与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咗25%。而中共官方包括财政部长刘昆表示，中共计划要在2023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要用刺激措施、补贴和减税相结合的做法来到支撑经济。对此，经济学家何青年向美国之音指出，今后北京当局肯定还是要提出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宽松的尺度到底有几紧，能不能够约束资金的流向，仍然是一个老问题。另外，何青年亦指出，中共的地方债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一个问题需要被清理，但是能不能够清理好，那个是一个问号。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副教授、中国经济专家史忠汉上个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亦都指出，在2009年年初，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同意地方政府大举设立地方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向国有银行贷款，两年时间贷出的款项就超过10万亿人民币，此后每年都增长15%到20%。因此，史忠汉认为中国的地方债务规模应该会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中国事务专家、经济专家程晓龙博士亦通过研究得出中国地方债务大致的数字，包括2020年年底地方债就已经达到88万亿人民币，加上中央政府的22万亿债务，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总债务高达1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 GDP 的91%，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程晓龙认为，中共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一旦巨大的债务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将面临一场全面而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据荷兰政府8日宣布，荷兰计划对制造电脑芯片的技术采取新的出口限制。荷兰贸易大臣尼耶斯赖内马克在俾国会的信函中指出，荷兰政府已作出结论，为了国际和国家安全，有必要扩大对特定半导体生产设备的既有出口管制。这项行动被视为系同美国等国际盟友的联合扩大行动，来到压制中共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他在信中没有提到荷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亦都没有提到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和半导体制造商的主要供应商阿斯密尔，但两者无疑都会受到影响。他在信中特别提到了一项将受到影响的技术，是 DUV 光刻机，这个是阿斯密尔出售给计算机芯片制造商的第二先进的机器。阿斯密尔目前主导着全球光刻系统市场，这一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使用强大的激光器来到创建计算机芯片的微小电脑。该公司预计2023年对中国的销售额将持平在23亿美元左右，这个意味着相对的萎缩，但预计整体销售额将会增长 25%。因为包括台积电和英特尔等阿斯密尔的主要客户正是进行产能扩张。不过总部位于荷兰南部费尔德霍温的阿斯密尔表示，这些管制行动要转化为立法并生效需要时间，预期这些新的限制不会对公司2023年的财务展望造成实质影响。根据星期三劳工部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1月份有1082.4万个职位空缺， 比去年12月份减少约41万个，这个相当于每个可用工人拥有 1.9 个职位空缺，或具有513万人的缺口。尽管职位空缺数量有所下降，但总数仍高于金融信息服务公司 FactSet 之前估计的1058万。去年12月份的数字亦被修正为增加了20多万。对此，花旗集团经济学家吉塞拉霍查表示，1月份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很明显地显示出，虽然劳动力市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但仍然比以往历史时期紧张得多，并继续对工资和物价构成上涨压力。今个礼拜，美联储主席杰姆罗·鲍威尔在国会山发表讲话时表示，现在就业市场极其紧张。他还告诫说，最近一连串显示了通胀压力正是重新抬头的数据，这个可能会推动加息的幅度超过预期。鲍威尔星期三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3月21号到22号的政策会议上做出利率决定之前，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是他会研究的一个关键数据。另一方面，政府将在下个礼拜发布的2月份就业和通胀报告，将对美联储月底会议的利率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鲍威尔星期二已透露，美联储将考虑在今个月较晏时候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这个促使投资者预期这个幅度较大的加息行动。3月8号，美国最高情报机构包括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内的五个机构负责人对国会发布了全球风险年度总结报告，指出中共政权已经成为国际范围的最大威胁。报告内容主要关注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虽然引发国际反弹，中共却持续在外交、国防、经济及科技等方面和俄罗斯合作，持续试图挑战美国。报告并指出，中国将继续威吓在南海其他竞争对手的行动。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对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范围内，在经济、科技、政治及军事等方面对美国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个亦成为该单位特别优先的处理事项。他表示中共的情报具体的野心和能力令到他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情报竞争对手，并指中共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和最重要的威胁。报告对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出警告，亦提到气候变迁、卫生安全等威胁对国家安全影响。报告还指出，进入第三任任期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数年内将对台湾持续施压，寻求统一台湾，并试图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义对希望之星表示，
美中之间的竞争其实是已经箭在弦上，那只是说2027年跟2024年啊两个时间点，2027年是中国的这个海上的军舰的舰数啊显著的超越美国，那2024年是美国跟台湾都有新的领导人，这两个时间点可能是看看美中之间的这个翻牌啊跟台湾的这应对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美中之间的竞争其实已经箭在弦上，亦即是说2027年跟2024年两个时间点。2027年是中国的这一个海上的军舰的舰数显然地超越美国，那2024年是美国跟台湾都有新的领导人，那这两个部分这两个时间点可能是看看美中之间的这一个翻牌跟台湾的应对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另外，美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在听证会表达了对 TikTok 带来的国家安全隐忧，坦言中共政府可以透过 TikTok 控制美国数百万用户数据，并藉此影响公众言论，包括台湾论述。美国除了明显禁止联邦机构使用 TikTok 之外，参议院12名跨党派议员日前提案赋予商务部长新权力，可以在 TikTok 和其他外国技术对美国构成国安威胁时下令禁用 TikTok。 在部分美国政府机构最近做出新冠病毒很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评估之后，众议院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主席文斯特普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该委员会举行首次听证会是要提出一个三年前未能提出的根本问题，亦即是新冠病毒究竟是来自哪里。他说，这个问题对于帮助我们预测和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保护我们的健康和国家安全，以及让美国为未来做好准备至关重要。在疫情爆发初期担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雷德菲尔德在他的听证词中说，根据他对数据的初步分析，他至今仍然相信新冠病毒更可能是实验室意外泄漏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日出事件的结果。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个病毒本身的生物学，包括它在人类之间迅速和很高的传染性，而这个又会预测新变体的快速演变，以及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亦包括2019年秋天武汉病毒研究所入面和周边地区出现的一些异常行动。民主党人邀请的证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科临床主任保罗兹奥瓦尔特在新冠起源问题上和共和党人邀请的证人有不同的看法。美国能源部根据公众无法获得的秘密信息，以低度信心断定该病毒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联邦调查局以适度的信心得出它的结论。另一方面，很多病毒学家认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病毒起源于动物。另外，在听证会上，包括小组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共和党议员都多次提到，当时美国的高级卫生官员似乎有意压制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这一种论点。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以及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指控福西医生等人因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增益研究而有意掩盖病毒的起源。前白宫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梅泽尔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他指责中共阻挠国际社会进行新冠溯源的努力，导致人们今日仍然不知道这个病毒来自哪里。梅泽尔呼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全国委员会，来到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